来到全新一周，全新的世界和全新的视野，我是戴季全。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戴季全，欢迎回到全新一周。今天这一集啊，我在录的时候呢，越录越兴奋，因为录的过程中发现，这其实就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实际的 AI 应用的案例。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邀请到数位转型服务商 CloudMile 万里云来跟我们分享，由云端、数据和演算法三者所带动的 AI 算力产业，如何为台湾的各行各业带来数位创新的变化。当时 CloudMile 万里云创办人 Spencer 就提到，世界已经进入一个高度关注 AI 与运算能力的时代，透过部署机器学习模型，让企业中的数据和资料可以转化成商业价值，而这样的转变速度非常惊人。今天这集我们就邀请到 CloudMile 万里云创办人暨执行长刘永信 Spencer， 以及使用这个 AI 服务的台湾大车队的协理徐景嘉、许协理，一起来跟我们谈谈计程车产业要如何透过 CloudMile 万里云的助攻，成功合作打造出一个能够预测未来15分钟轿车热点的系统。这个系统叫做台湾大车队 AI 预测轿车热点，准确率超过了 96%， 除了提升整个车队司机的载客率，降低空车率，也成功缩短了乘客的等车时间，提升乘客的满意度，建立出一套由资料驱动 data driven 的商业模式，打造出车行、司机和乘客的三赢局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们怎么说。今天这集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湾大车队的许景嘉、许协理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是先请许协理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大车队的协理许景嘉。
那我们今天同场的呢，还有 CloudMile 万里云创办人暨执行长刘永信 Spencer。 Spencer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里云创办人 Spencer。
好，那一开始这个问题呢，我想要先请教许协理，就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大家都对搭计程车是又爱又怕的，那个时候的车子是你要去路上叫，叫得到好的车，叫得到不好的车，司机我不会嫌，全部都要看运气。那后来有电话轿车呢，我就对台湾大车队这个品牌是很有信赖感，不管是家族的朋友的聚会啊，大家都会互相提醒说，哎，你就打电话叫一下这个台湾大车队嘛，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哎，这个司机挑选他又可以追踪。那后来当然进入网络时代的台湾大车队很快的就发展这个自己的 APP， 然后也有55688这样的这个服务。可是这个数位转型的这个过程里面，台湾大车队一定有很多第一手的这个经验，一定也是很顺利的度过，到现在55688已经变成是一个很全面性的服务。那你们在数位转型上面这几年来碰到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我首先先讲一下，确实如同主持人所提到的，在过去计程车其实为什么大家会担心害怕，其实在早期计程车其实我们常会发现到有些驾驶他可能会穿背心啊、穿短裤啊，或者是抽烟嚼槟榔等等这样一个行为。所以台湾大车队刚推出的时候，我们就率先业界就是让驾驶穿上标准的服役，扭转一般民众对于计程车的形象。那么后来当然因为一般民众打电话叫车其实电话号码也不好记，那我们也设了一个55688这样一个号码，让民众非常方便能够记住这个号码来去叫车。2011年的时候，我们董事长也非常有远见，所以当时也是率先在业界去开发了这个所谓的 APP 轿车系统。那也当然也这个有这个 APP 的一个轿车系统上线之后呢，能够累积到我们现在每年有到超过大概8000万趟次的一个这样一个任务轿车记录。不过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到一些点，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让所有的消费者跟驾驶撮合每一趟的任务，造成的一些任务的空缺或者是驾驶的一个空车。我们也常跟驾驶一些聊天，那有些老驾驶也非常有趣哦，他们甚至比我们还清楚知道乘客在哪里。
对，
那我们就很匪夷所思，我们既然有这么庞大的数据量，但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告诉驾驶说你应该可以去哪里载到乘客。这个时代的推进过程当中跟市场的竞争的一个过程，我们也看到交通部其实他们也有一个正规的统计啊，常态性的专职计程车驾驶大概有30%的时间他的车子是空趟的，在巡回揽客。
这么高？
这个是交通部的资料了，但不等于车队，因为车队的数字会稍微低一点，这是平均数。 好，所以这是一个差异点，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思考说我们如何做一些数位上面转型。好，那这个会是我们投入一个重点。那其实我们在2016年呢，集团就已经成立了大数据发展部，所以我们在2016年其实就有数据发展的一个思维。在2019年我们杨总跟我们执行长就是亲自率领团队来去针对这个数位转型做一些改造，当然也在这个契机的过程当中去接触到万里云。好，那接触到万里云，那透过万里云的团队跟我们5568所建构的团队去共同打造了这个 AI 的一个热区的一个预测模型。那透过 Vertex AI 的一个学习模型，我们大概每15分钟可以去预测一下它的所谓的后续的一个需求变化。所以在2020年的疫情来袭的时候，那时候虽然有民众因为担忧疫情的关系不敢出门，或者是说有些企业它开始采用居家办公，所以任务量大幅下滑，那我们透过这个热区的模型尽可能的去引导车辆去到相对还是有一些车辆需求的地方，好，来去让他们的撮合率增加。那当然过程当中我们也有辅导一些驾驶啊，去转做所谓的防疫建车啊等等啊，来去提升上面的收入，让我们建车的驾驶跟我们车队能够在那两三年的疫情过程能够顺利的算是说共体时间的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啊。接下来这三年过去之后，我们又开始去思考说，哎，我们有这么强大的一个预测模型，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消费的一个缺口。即便在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还发现还是有一些消费者任务不被需求满足。好，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我们应该可以透过这个热区模型去把它应用做一个弹性化。所以我们在今年也开始去尝试性的去做所谓的小黄的优先加价的轿车跟我们的多元的一个加价服务的一个轿车。那当然这个东西是我们今年开始采用，所以我们也现在还在做一些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从市场的角度来去看，我们希望让车队也好，驾驶也好，乘客也好，能够共创多赢，那这是我们比较期望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协理其实谈到了包含数位转型上面一直去满足这个乘客或这个消费者他们的需求，这个变成你们转型的这个也可以说痛点也好，但是解决就变成你们的优势嘛。
是。
那这过程里面也看到了一直去贴近这个民众搭车的一些使用情境跟这些陆续转型的这个契机。
是。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要请教 Spencer， 就是说从你的角度来看，你 get 到的台湾大车队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当初跟台湾大车队接触的时候，发现到一个痛点，就是说空车率其实对于企业经营来讲，它就是一个成本的增加，那对消费者来讲又是一个等待的时间。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它就是一个痛点。我自己本身个人的经验啊，就是在国外这样跑做叫计程车等等这个服务，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台湾大车队从2005年开始经营到现在18年，刚刚许协理也提到，每一年大概约有8000万笔的资料，整理这些数据资料变成一个有用的资料去做一些预测的一些模型和行为，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创新和魄力的一个角色，一个企业然后来去执行的。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切角去透过这些数据把空车率呢降低。当然这些数据呢其实是也蛮多样的，除了台湾大车队本身自己每年有将近8000万笔的资料之外，我们也透过一些过去的一些数据资料，比如说交通的状况，比如说雨量的状况，或是一些兴趣点等等多方面的一些资料，我们去做一个整理清理。那透过云端的技术以及建立云端的资料仓储，做模型发展和预测的一个准备。通常整理资料提供资料是最难的，很多企业就卡在这一关，可以卡个半年一年就过不去。但台湾大车队从一个比较前瞻性一个创新的角度上去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缩短了不少时间，因为我们只要专注在技术端。这个数位转型其实是要业界的这个 know-how 和技术的结合才能够成功，通常也都是 top down 下来，那它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在刚开始如何去整理这些资料，这资料也不只是单一的资料，可能它散地在各地，那我们如何把它汇整建立一个资料仓储？
你刚刚讲这个降低空车率啊，它其实有多重意义耶。因为你降低空车率，假设我今天是司机，它其实就是会帮我节省油钱啊。
是，
刚刚同时想到，像我们今年的冬天又比平常的冬天还要再更温暖一些， 其实最大的这个碳排放量除了能源发电之外就是运输业，然后运输业其实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除了私家车之外最大的又是计程车，当然计程车其实算是一个准公共运输的服务啦，不管是共乘啊，或者是它能够很低的空车率，像假设我自己开车大部分人都是我一个人在车上啊，所以光是从降低空车率来看，你这边有没有办法或是手上我们数据可以告诉我们说它 exactly 可以节省大家多少时间，或者是说它可以帮司机省多少钱，甚至是这个降低碳排，这些数据你们有没有开始在做整理跟准备？
我们这边有统计一些数据，那跟台湾大车队我们共同整理一个数据，是降低空车率呢，其实基本上能够帮每一位计程车司机平均一个月大约是节省5000块钱左右的油资，也因为降低空车率嘛，所以这成本的减项中其实也帮助到了这个减少碳的排放。
对啊，
每个月的话大概是可以减少1800磅的这样子的碳排放量。
嗯嗯，
所以是一个三赢的状况，除了是提供消费者的满意度之外提高，另外是也让车队可以更优化，那第三个也是对于这整个社会企业责任上面达到一个减碳的效果。
好，那这个就让我就更好奇，就是由这个万里云 CloudMile 和台湾大车队一起合作发展的 AI 预测模型，它是怎么做到这些事情，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特点是我们根据车队的这些资料呢，以及结合外部的一些讯息，包括刚刚提到的说外部的一些很多环境，比如说有没有下雨啊，像今天下雨，
对对，天气啊，对，
我来的时候特别塞，
对，
走的路线就不太一样，也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节庆，很多一些因素呢，我们把它考量进来之后，第一个是内部的资料能够先做一个会诊，第二个是结合外部的资料做预测，但这个预测它不是一个站态的，所有的模型都不是一个站态，它是必须滚动的，在这个模型上面呢，其实也是必须要不断的去有一些新的资料进去，让它去再做学习和训练。
嗯，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在每一天不同的频率，然后我们就会去 update 这个模型，然后让它一直保持很高的精准度。
听起来很酷欸，就是说你会结合内部资料跟外部资料，当然方向上是这样啦，但是因为内部资料也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的嘛，不管是司机的一些 know how 啦，乘客的习惯啦，这个都会与时俱进的去变化。那外部的资料其实就包含像最明显的，像你们现在已经会抓的是看天气就下雨的资料，但是你们后续还会再去研究跟发展，甚至两边资料可以结合，可以让这个预测模型甚至可以应用的层面会越来越多，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这个精准度就是我们的 KPI。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酷，因为 OpenAI 它一开始提供的是全部都是外部资料，它其实没有办法去帮助这个企业从它的内部资料去找出 insight，当然我相信也许接下来这些时间他们会越来越完成，但是其实 Spencer CloudMile 已经直接从结合内外部的资料去发展属于这些像运输业啊，像台湾大车队这样垂直型的这个应用服务嘛。这个成果或是这个经验我就想要回过头来请教一下谢理，这套系统完成之后呢，司机和这个乘客他们各自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或回馈？
嗯，确实哦，因为我们本身有一个派遣系统嘛，
是，
那么我们的派遣系统上面我们可以随时的去看到所有车辆的在地图上面的分布状态，那这个分布状态我们从这个时间的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辆分布状态慢慢的引导到我们所呈现的 AI 热区的一个地点。为什么它会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动态过程？因为我们的系统在学习，驾驶也在学习，因为你系统刚上的时候驾驶也会怀疑 啊这真的准吗？那边亮了真的会有乘客吗？等等这些问题。当然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对于驾驶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驾驶他们反馈出来很不错的案例啊，比方说这些年来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驾驶上线，那这新驾驶上线的时候，他其实对于计程车产业不清楚，他也不知道去哪里载客，如果没有有效告诉他的话，他其实他很难在这个产业去生存好了，
没错，
所以透过这方式他从过去不知道该去哪里营业，慢慢他也知道说该去哪里可以赚得到钱。好，那有个驾驶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是住在这个新店的山区，因为他要来市中心营业嘛，因为市中心任务比较多嘛，所以他就会很早起床，大概6:10左右他就出门了。好，出门之后到市区来营业，他就非常有规律。那后来我们的热区上线之后呢，他突然发现他其实可以晚10分钟再出门。他晚10分钟再出门呢，新店的华城那边就有乘客要到台北市来上班。
哦，
所以他 always 错过那个东西，他后来发现真的太好了，他每天都可以在床上多睡10分钟。
多睡10分钟又多一单。
对，又多一单，他不用空车跑出来。
对对，
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这样描述，我就越能够很精确体会到这样的新的服务模式它的那个 value 所在了，就是说在经济学上就是可以让供给跟需求更服贴啦。
是，
那更服贴其实对于经济效率，对于供给面跟需求面都是很有帮助的一个事情。
对，
这个接下来我这个好奇又想要再回过头来请教 Spencer， 因为如果最复杂的运输业都可以做，金融业呢、零售业呢、甚至制造业，尤其像现在制造业又每一个都是要数位转型或 AI 转型，它都要上链嘛，就是说应该它的供应链它都要去跟它的下游上游都开始要连在一起，甚至现在接下来明年后年开始碳排就开始越来越严格，它除了生产之外它还要去做这个碳盘查，这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CloudMile 有什么样的特殊能力？
好，我想万里云我们从第一天就是从一个云端和数据的切角进入到这个市场。
是，
那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未来的世界有越来越多的 AI 的应用，那 AI 的应用事实上是 owned by data managed by cloud，其实我们一直算是从云端的切角，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数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没有错，没有错。
尤其特别是企业的这些数据，不管是刚提到的大车队，或是金融，或是半导体制造，所以我们自己在循着这个脉络中，也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其实包括我刚刚提到的，从云端呢，我们是 Google Cloud 在台湾的第一个 NSP 的合作伙伴。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除了做一个 NSP 的角色之外，我们其实也做了这种7/24小时云端的这种架构建检、成本优化的相关设计。那在数据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是注重如何建立企业的这个资料仓储，这中间包括了资料安全，以及包括数据治理和资料探勘。那数据治理又是这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企业内部的资料绝对不会希望能会有外流到外面的风险，因为那是企业的 know-how 和资产，甚至是也是企业的这个机密。所以我们在这个数据的分析中建这个 data 的这个 warehousing 资料治理，其实这也是我们非常注重的。不只在台湾，我们在国外像有包括大型的机场或一些金融，我们其实都很着重如何帮企业建立这个资料的治理，那也才能够帮客户在准备未来的 AI 中如何去做对接。另外在云端的技术呢，我们有提供了这种包括数位转型的顾问，很重要，因为很多企业不知道刚开始如何切角，所以我们有这种所谓的顾问服务。但是顾问服务也提供这种多云的策略以及管理混合云的一些解决方案。那当然刚提到另外过去投资呢，在这种有关 AI 的这个服务，其实我们蛮着重在如何去使用这些企业搭底这些的这种数据的平台中去创造这个 AI 的应用服务，所以我们会做客制化的机器模型的训练，以及做所谓的 NLOps 帮企业去做托管这 NL， 因为这个模型呢并不是静态，是一个动态滚动的，所以这个精准度呢对企业来讲非常重要一个战略的一个指标。
对，
如果它的这个精准度越高，代表企业透过它的数据、它的 know how 产生的这个商业价值和这个竞争力也会更强。
如果我们是站在这个新的这个基础上，其实有很多应用服务在过去也许成本是高的，也许市场是破碎的，好像都已经变成有一些新的基础跟可能可以去发展更多的这个便民服务嘛。台湾大车队跟55688，或者说现在有一个 app， 就其实55688就是一个 app 啦，它上面也有越来越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很精致化的这个服务的一些项目越来越多。我有注意到它也不是只有轿车，也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越来越是以用户为核心去打造这样的服务嘛。是不是可以请协理跟我们聊一下说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是可以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因为看起来你们已经超越了一般大家认知的这个交通运输业嘛，那已经走到这个服务业最前端。
确实哦，我们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是企业永续发展的一个标杆。
是，
那么在消费者也好或者是驾驶也好，其实都是我们的客户，因为我们要服务好我们的乘客、我们也要服务好我们的驾驶。
对
对，因为每一个柜驾驶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自营个体，好，所以这两边都是我们的客户。所以如何让乘客能够快速搭得到车，如何让驾驶能够快速的载得到乘客，那透过万里云这个云端的一个分析，我们也发现到就是说乘客在搭车的这个时效上面呢、比相对于过往大概缩短了2分钟，也就是说它等候时间大概缩短2分钟。 那对于驾驶端呢，它的一个空车趟次呢，大概也减少了大概至少有一个小时以上。这也相当于刚 Spencer 提到的这个碳排部分了、啊。我们大概也内部自己也做一些估算了、啊，就是说，我们相当于为2300万的人民，每一个人都种下一棵树的一个碳排。好，所以这个一个这个部分，我觉得在企业的一个社会贡献上面也是蛮有一个成效的。那另外一块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 App 上面也开始提供非常多元的一个支付工具，因为现在的支付工具真的也是越来越多。那我们也始终相信，也认为说，消费者在搭车过程当中，他绝对有权去选择他想要的支付工具是什么，而不是限定他啊，你只能用这个。因为消费者他有他的想法嘛，他有可能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特殊诱因，他必须要去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所以我们提供了32种的支付工具在我们的车上。那另外就是说，也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业界上面来看的话，应该是说我们也是有唯一能够提供真人客服来去做这件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遗失物的经验。好，当你东西不见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紧张？那这时候如果有人来替你找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相对就会比较安心？
没错，
对，我们不希望的是说透过发信的模式去问说我的东西不见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帮我找得到？好，所以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去处。好，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因应这个新的 AI 热区的模型上之后，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消费的需求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被满足。所以我们在今年也开始进行小黄的优先加价的一个措施，还有包含多元的弹性资费的措施。透过这些措施的一个上线，我们让乘客能够快速叫到车，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式让驾驶能够进一步再去提升他的一个营收。再来就是说，刚您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也开始进行55688这个品牌的一个转型。那我们现在是主要是让55688升级为数位生活平台，也就是说，当你未来在11住行娱乐上面的部分，如果你有需求的时候，你都可以打开55688 APP。 这55688 APP 现在我们当然在线上也提供了非常多的服务，除了一般民众所知道所谓的轿车服务之外呢，还有包含这个我们的洁衣家、你可以做衣服上面的收洗，还有我们的生活大管家、如果说你有居家清洁的一个需求，或者是说洗衣机啊需要清洗啊，冷气机需要清洗啊，有这方面的需求，还有未来我们即将推出的快递服务、那另外还有包含我们现在应该很多消费者有一些人应该有使用过了，像我们的代驾，让你喝酒后你这个车子不要自己开，因为很危险。另外我们还有线下的所谓一些保修的车辆保修服务。所以我们55688目前就是朝向这个模式来去运作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希望带给国人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的样貌，让他能够在单一的一个 APP 上面去提供他各式各样的一个需求。那这是我们55688未来的一个整个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一开始它是个轿车服务，
是
先有彻头彻尾的改变，因为以前这个轿车服务其实理解上面应该是这个轿车平台去服务司机嘛，服务驾驶，但乘客上车之后乘客就掏钱给驾驶啊，要不要收据啦、就是乘客跟驾驶之间的事情嘛。但是你一提到说你们的顾客已经不是只是驾驶，还包含消费者，我就想到你刚刚讲的那个支付的工具，就是说消费者其实他连支付也透过55688来完成。
对，
因为这个生态系完成之后，自然就在上面长出更多，像现在讲洁衣家啦，
是
还有这个居家清洁啦，甚至接下来的快递啊，
对，
它其实都非常非常 make sense。 那我刚刚看一下这个数据啊，这个台湾大车队的用户规模非常惊人，现在已经超过700万用户了。从用户规模来看，这个是电信公司的等级。
对，700万用户来看的话，应该目前在台湾的 APP 的产业链里面，大概只有 LINE 同性型的一个工具，它的才有这么庞大的用户量。
更不要说另外一端服务的这些驾驶，高达23000台的这个计程车司机群嘛。你们这个合作啊，让 CloudMile 在2023年有获得 IDC 的一个肯定，它是这个 IDC 未来企业大奖，数据智慧的这个创新奖。这整个合作我相信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宝贵的经验，拿到这个奖双方一定都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被肯定，也很开心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跟拿到这个奖的这个感想是什么？
万里云呢，我们在2022年呢也曾经获得亚洲商会 Enterprise HR 的国际创新奖。
没错，
那这个创新奖呢是台湾唯一获此殊荣的云端业者，其实这也对 CloudMile 万里云来讲也是一个肯定。
对，
特别是我们在技术、在专业、在云端和数据上面的这个肯定。那今年呢，万里云携手55688集团荣获 IDC 颁发的 IDC 未来企业大奖数据智慧新奖，其实它是国际上非常有具威望的数据智慧和数位转型的奖项之一。那今年是从亚太区12个国家有超过1000多个案件提名中然后获选， AI 数位韧性呢已经充分展现这个台湾的应用和数据其实可以走向国际。这跟万里云我们当初创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是认为台湾有好的应用其实可以到国际端去发光发热。
对，
所以我们其实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55688集团可以透过这 IDC 未来奖呢能够再次展现台湾的这种数位韧性和数位创新。
其实坦白讲哦，我觉得隔行如隔山啊，隔行如隔山，所以当时在整个导入过程当中其实应该是说筚路蓝缕啊。
对，
因为我们期望的是给消费者一个是正确的资讯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他，但是我们要带给他正确资讯，你才能知道说需求在哪里，驾驶应该去哪里。
对，
那我们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状况其实 也不少啦，所以变成是说有时候驾驶过去他会反馈说我人都去了但等了好久都没有叫车啊。
这个是乘客有叫但乘客跑掉了呢，还是说
并不是，就是当时刚开始的过程当中其实模型的预测准确度并不高，
没那么高，
一开始确实
现在是 96%、
对，确实。
对，
所以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好万里云也好那时候都觉得说是不是我们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不可行，
所以也是有灰心过的嘛。
对，原本是有一度想要放弃啊。不过坦白讲我们也谢谢万里云，他们也是锲而不舍，然后再加上我们团队的同仁愿意花时间去了解我们的 data 的数据，去了解我们的车辆的派遣，去了解我们的乘客怎么样的这些东西，这个过程当中最后终于才找到一个目前可以能够达到消费者预测的一个需求模型。那这个是一个过程啊。那坦白讲我们也是希望透过未来这样子一个模型再把我们的应用能够弹性的扩大化，推展到各项的服务上面去。
我看学姐在讲的时候都笑眯眯的啊。这个其实现在高达 96% 的准确度啊，我相信前面还很低的时候大家已经很痛苦的。
对，
这个其实真的就是AI 应用在垂直产业里面很成功的一个案例，从我的角度看啊。最后有一个好奇我还要再请教一下学姐，这样看起来就像学姐刚刚讲的，55688跟台湾大车队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服务类型。
嗯，
就是说尤其是55688我更感兴趣，因为全球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 App 会往这个 Super App 的方向前进，
是
里面可以服务的这些项目就是越来越多项，你这边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资料，越来越多的这个交易会在这个上面发生。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55688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其实我们55688就是如同刚刚所提到，我们希望未来带给国人的部分呢、不会让他就是说打开5688就是轿车，打开5688就是轿车。
对，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上面有非常多的应用的 app 在里面，
对，
但是其实你常态性打开的
那几个
就是那几个。
对，
既然这样的话，那有很多 app 在你手机上面去做留存的动作，表示说这些应用程式它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你会需要用到它。
没错，
那么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整合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的时候，那你只要留的一个 app就可以完成你需要的服务。所以刚刚也提到说民众你会有轿车的需求，那当然你也会有居家清洁的需求，你也会有洗衣服的需求，你也会有开车喝酒的时候需要代驾的需求，或者是你有需要人家帮你代送货的服务的时候的需求。好，所以透过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希望把这些整合性的应用放在这上面，慢慢的让民众能够透过5688接收到这些 message， 慢慢的把他们的服务透过这个平台来都满足他的一个需求。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挑战啦，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觉得5688就是台湾大车队嘛，
嗯，
那我们也需要透过一些加值性的服务来慢慢让民众能够引导到说以后打开 5688它不会只是轿车，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整个5688集团大概会是一个发展的愿景跟方向。
是，真的太有趣了，今天非常谢谢许协理带来这么多分享，谢谢协理，谢谢 Spencer。